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，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，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。
今天呢，这堂课是旧约纵览。一般的旧约纵览呢，都会从一些比较理论的问题开始。我今天选择从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开始，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读旧约？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还有这些问题，不过有些人是反正读了也没问为什么要读旧约。那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呢，我开始的点就是从这里啊，从一个比较实用的，从实用的点呢，把它变成一个理论的点啊，从实用进门。其实读完以后你就知道，我讲的为什么要读旧约呢？很多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啊，那你读了以后就知道了。所以呢，很多人为什么说基督徒为什么要读新约啊？为什么要读旧约？我们不读旧约，新约就可以了吗？那这里答案呢，第一个，我就说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这句话是耶稣讲的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所说的我们知道啊，我们所见证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”当然这句话的对象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，所以不是犹太人。那犹太人一向以为撒玛利亚人呢不是很纯种的犹太人，他们不仅种族是外邦人，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之后呢，因为撒玛利亚是以前以色列的首都，所以呢他们也就敬拜当地的神，所谓当地的神。但是你看列王记里面知道说，当他们刚刚去那里的时候，这个亚述把这个他的子民有一些移民到撒玛利亚去，结果呢他们不知道怎么敬拜神啊，所以呢圣经上记载说有狮子进到他们中间咬伤他们的人，所以就差遣一个祭司回去教导他们怎么样敬拜神。那如果你再追回去，你就看见在旧约里面已经有问题了。什么问题呢？撒玛利亚所敬拜的是从耶罗波安开始以后拜的金牛犊啊，这金牛犊的问题很严重。金牛犊呢是出埃及时候就从埃及带出来的偶像，当时摩西把它磨成粉，把金子叫人吃下去，当然死了不少人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，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，所以他在但和伯特利各造了一个牛犊。这个牛犊造完之后呢，就说你们去耶路撒冷拜神太难了，就在这里拜吧。所以呢，金牛犊是用耶和华的名字，这回不一样了。因为最早的时候摩西亚伦造牛犊的时候就说，这就是离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。那这句话一直流传到下来，这个耶罗波安也用这句话，你们到耶路撒冷拜神太难了，这就是离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。那金牛犊呢就变成他们侍奉的制度。所以呢，虽然叫耶和华，但是它里面的内涵完全不是从摩西启示来的。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人为的宗教，不是启示性的真道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耶稣才会对他说，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。那么所以救恩的历史我们上次稍微说过一下啊，在释经学里面提到的问题，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救恩的历史呢一步一部分从亚伯拉罕、以赛亚各到大卫，一直有约的问题，那么约出来以后呢就按照约实行，今天我们会提到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旧约从犹太人出来这句话耶稣自己讲的啊。我们如果新约跟旧约子民相比呢，隐藏的意思呢，我们说我们新约是基督徒，意思说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救恩，换句话说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，相信耶稣基督的代死使我们脱离了罪啊，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和定罪啊。那旧约带来给我们就是这个。所以还要回去守旧约吗？不需要守旧约，答案是不需要守旧约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不研读旧约，我们损失很大，因为那位赐救恩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啊，使我们因信称义的，救我们脱离这个律法咒诅的，亲口说的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。如果我们不读旧约，就不会明白为什么主要这样讲。所以第一个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主耶稣讲的。那么使徒保罗呢，在这方面做了一点解释，在罗马书里面，因为这是关于救恩呢 最清楚最完整的教导啊。刚才有同学问我说，新约重难这个作业要做，考试期末作业做什么，我已经上个礼拜把题目发给大家了，如果你不太明白的话呢，可以再问，不要你写整个的神学，因为这个不过是我们下午学的是我们上个学期学的不过是新约重难，不是要你写整个的神学，而是你要把每一本圣经它的重点写出来啊。所以不要写，我想你也不能现在暂时不能写整个的神学，因为这刚刚起步，我不相信你们其他书读到一个地步够自己写一些神学上的理论啊。那主要就写这几本书，每一本书保罗的书信里面写了哪些东西，当然保罗的书信对于替造神学很有关系，那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啊。所以如果你作业上有问题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们可以再，我可以告诉跟你再解释一下啊。那么保罗的解释是什么呢？他比如说在罗马书里面啊，是对这个救恩最清楚的教导，那在这个教导里面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呢，他提了犹太人的长处啊，做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我们今天读这个地方觉得怪怪的，做犹太人还什么长处啊？他的意思说做犹太人什么好处 advantage，做犹太人跟不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分别，这个 advantage 那我们中文翻作长处啊，其他的版本现在新的版本呢，很多说有什么占便宜的地方，或者说有什么优点啊，不是长处意思，好处有什么好处，好处呢就是占便宜了，占的好处就是占便宜。所以犹太人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因为罗马书第四节保罗讲了，他第三章提的说，第一节提说做犹这样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啊，这个其实就是说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？那他的答案就是因为神把他的圣言托给他们。所谓圣言呢，就是旧约的圣经啊。这个圣经托给他们呢，这个就是交托的意思，就是说信托、信托啊，托付。也就是说，神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，把他自己的话语，整本圣经啊，把他传递了整个神的话语啊，来说明他对于人类的救赎的计划，好见证什么？好见证他的公义啊！不是说仅仅为我们得的好处而已，是为了要见证神的公义。所以这一开始我就是说，神学的思想呢，跟我们自己人为中心是不一样的。神本的思想跟人本最大的不同，一切最终极的目的都是见证神、荣耀神啊！是我们得的太多的好处，因为我们免于咒诅，我们可以得救了，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。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证明神是公义的啊，这点要很小心。所以呢，不信的人也证明神公义，信的人也证明神公义。如果你只是说神写的圣经给我们，那么那些没有得救怎么样呢？所以对他们就不发生作用吗？不是的，你不管相信不管不相信，最后都证明神是对的，神是公义的啊。所以我们来讲，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救恩，但是呢，他的目的只是一半啊，这个神的恩典大得不得了，但是你拒绝他的恩典呢，你不能否认神还是公义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为了神做见证的啊。那么当然你如果不读旧约就不会明白旧约，当然也可以得救，你不读旧约可以得救。当你听见人传福音说啊，四个福音定律啊，神在你身上有计划，那么然后呢说是你信了耶稣基督，他做赎了你的罪得救了，直达列车可以的，没有问题，你可以信主，可以得救，一样可以得救，没有读过就一样可以得救。而且很多时候当福音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都从翻译新约开始，或者先翻译旧约，是第一步叫人知道信耶稣得永生，没有错，神爱世人，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，不错，你不看旧约一样能得救，但是你的损失你却不会珍惜，不会珍惜这经文怎么来的，为什么今天耶稣钉十字架你我能得的赦免，罪得的赦免，很简单，你从代替的力来讲明白，因为我是罪人。但是神为了把这个真理给世人，任何民族都可以接受，他叫犹太人准备作为第一个，好像摇篮一样，把神的话语放在他们中间啊。所以这个救恩呢，是神在历世历代设计的。如果你读以弗所书就知道，以弗所书三章九节，我在这里讲以弗所书，在神学院教以弗所书，因为这个是新约的核心，新约的皇冠啊。那么这里讲到神在创世以前所有设计，伟大的设计到了时候显明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你不知道过去事情一样能得救，但是呢，你读了旧约以后 才知道神为什么设立因信称义的原则，使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都能蒙救恩，都能蒙救赎。那刚才以上我所引的圣经都是新约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我都引新约。如果你读新约，你就会一定好奇，哎呀，这些经文哪里来的？那就是要引你去读旧约。所以我的问题是说，新约的子民为什么要读旧约？第一个原因，救恩是犹太人出来的，主耶稣自己说的。所以无论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啊，或者罗马书三章一到二节，或者以弗所书三章九节，这都是新约。新约既然说告诉我们旧约，新约从旧这个要应该读，那我们应该就知道要读旧约啊。所以基督徒如果刚刚得救还不知道旧约，那不稀奇。可是信主一段时间之后，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旧约，那你不大长进。讲句真话啊，你好像觉得说旧约跟你没有关系，也可能不是你故意的，没人告诉你要读旧约啊。我常常讲，我今天带来的我这本新约旧约差不多一样烂，一样脏。为什么？旧约新约一样读，一样读啊。所以为什么左边比较深？不是因为读得多，因为右手翻的，所以比较左边深一点啊，那是新约深一点。其实旧约新约都要读，如果你不读的确可惜了啊。所以第一个原因，因为主耶稣自己讲旧约从犹太人出来的。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要读旧约？因为新约是从旧约来的，不仅旧约是从犹太人出来，新约是从旧约来的。神跟人立约，新约不是头一个，既然叫新约一定是旧的，而且旧的好几个。当我们说新约的时候，今天是一个月第一个礼拜，待会我们有这个擘饼的事情是吧，有这个 communion 啊，或者说领圣餐。当我们讲到新约的时候呢，头一个意义就是路加福音所说的。因为路加福音里面记载，当耶稣基督被卖那天晚上，他跟门徒们一同享受这个逾越节的宴席，一般我们说最后的晚餐，他就在席上拿起饼来，拨开来分给门徒，说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众人舍的。他的身体裂开啊，然后呢，饭后又拿起杯来。那犹太人喝，犹太人过的逾越节喝四道杯，第三道杯的时候，第四道杯没有喝，因为第四道杯是以利亚的杯，他们等候以利亚再来。在他们喝着杯的时候呢，耶稣又起来讲话，他说：“这杯是我用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，在那里提到的新约啊，第一次在福音书里面，门徒耳中听见新约是耶稣跟他们讲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说撤去换了旧约，得了这个设立新约，除去旧约啊。他说这是我为你们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一个代赎的工作啊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，这也是呢希伯来书所印证的，新约中间的希伯来书印证什么？希伯来书引用的是耶利米书里面所预言所宣告的新约，那是在希伯来书八章八节，他说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，但那渐旧渐衰的快要归于无有了。他说旧约已经要废掉了，所以新约开始。那这句话呢，他所引的内容，他里面所提的话呢，这个希伯来书八章八节所提的内容呢，是根据耶利米书。他这里说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。那么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，这是主说的。那在这句话里面，这段经文希伯来书讲作者所引的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啊。这个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差不多字字都一样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当他引用这些旧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在旧约的时候已经预言，在耶利米时代已经预言神要废掉旧约另立新约啊。所以三十一章三十一节，耶和华说日子将到，我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这是指的西乃山的约，待会我们要说啊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有一点点不一样，这个不一样呢，是因为新约带给希伯来书做的用的是七十世纪一本，那七十世纪一本说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，这是主说的。所以呢，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听见了， 这个约的观念在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丈夫妻子约是一样的意思。不仅这样，当你看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看旧约的时候，不止耶利米说到约，这个在整本旧约中间，神宣告他自己是立约的神。事实上神的名字第一个在这圣经中间出现的叫做 Elohim、Elohim 神的名字，我们了解叫 Yahweh， 那是他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甚至简单说对摩西启示的，他的名字叫做 Yahweh， 他的意思是四个希伯来文字母拼出来的。那这个话的意思，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啊，不是受造的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因为希伯来文字他们都是三个字拼出一个字来啊，那么它是四个字母，所以这是特别的，很特别。所以他对摩西所宣告的有很深的意思啊。那么这里呢，他当他说亚维的时候，他不是那样子清楚，可是说 Elohim， 当他讲 Elohim 这个字的时候，就是神大能的神用自己与自己啊，就是自己启示，这就是立约的意义。所以我们说 Elohim 这个字就是立约的神。怎么知道神是立约的？他的名字里面已经宣告了他是立约的神，大能的神用话自己来约束自己，我要这样做。当他说我要这样做的时候，事情就发生了。所以最早的时候用这个名字说到神的创造，亚伟不是亚伟啊， Elohim， 这个起初啊，神创造天地，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因为他所说的话，他自己被自己的话所限制了，所以一说话就被他话限制。我们呢，因为这些人不守信用，说话不算话啊，随便说不要紧，神不能随便说话，一说话就不得了，事情要发生的啊。所以这里呢，讲到神的创造也跟约有关系啊。然后呢，创世纪一开始，神就跟人立约，跟谁立约？跟亚当立约。为什么要立约？是叫他有信心，那位创造他的跟他说，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所以神就照他自己的话啊来说话来做事。然后告诉亚当说，你要在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，这是他跟他的约定。神说你这样做，他就照这样做。亚当有没有这样做呢？虽然在创世纪里面没有说这是约，但是在后来，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，马拉基书呢，他说啊是跟亚当是跟亚当立约啊。那么何西阿书呢也说出来这是约，因为在何西阿书六章七节说，他说亚当在境内这个背约，就是在伊甸园的范围里面，他违背了神的话，违背了约啊。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约可以说是跟亚当的约，那么亚当的约是跟所有人类立的约，所以神跟人立约，他有自己的主权在里面，而且神仍然遵守他自己的话。很稀奇一件事情，神没有义务要遵守他的话，因为我们已经破坏立约。当亚当不肯修理看守的时候，当他啊，还有一件事情，神对亚当说，园地当中所有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有这颗不可以吃。结果亚当呢，夏娃呢，偏偏吃了。所以吃了以后，一方面因为这个动作，罪就入了世界啊，也是表示他没有守约，没有信心，不接受神的话。所以从立约的角度来讲，这约已经被破坏了。神没有必要救助亚当，神没有必要再照着他的约来行任何的事情，约已经被破坏了啊。所以如果是婚约的话呢，有一方犯规了，那个约就不存在了，没有必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破坏了。但是神因着他的怜悯重新又跟人立约。所以你看第二个约，第一个约亚当的约败坏以后，一直败坏到了第六章，说人越来越坏啊，从小心里就怀着罪恶。所以呢，当他讲说神呢就不跟人相争，神的灵不再坐在人的里面，就要毁灭全地。所以亚当之后一直到挪亚的时候，洪水来了就把一切的都灭了。但是呢，跟挪亚对挪亚有约，他呼召挪亚，当挪亚遵行神的命令之后，从方舟里面出来，神就跟他立约。这个约也是叫做永约，他说以彩虹为记，他说你看见彩虹，这是我跟你立约的记号。所以当我们看见挪亚看见彩虹的时候，就知道神跟人立约。什么约啊？神说我不再用洪水灭地，我不像刚才所做那样用洪水来灭地，不再用洪水灭地啊。所以呢，当然不用洪水灭地并不表示神不可以毁灭，神仍然要毁灭，因为新约里告诉我们说，人犯罪到一个结果， 神要用火来焚烧，用来洁净啊。所以这个并没有违背神自己的话。可是在挪亚来讲呢，他所得到的约，他跟挪亚立约啊，创世纪9:8-17，又跟以后呢，又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这个约又不同了。创世纪12，他呼召亚伯拉罕出来，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要指定你的地方去。上礼拜主日信息我们又讲亚伯拉罕蒙福啊，这个神要叫他借着他赐福给万人啊，万国要因你得福啊。在22里面一步一步这约的发展，起先亚伯拉罕不明白，他以为这个生在他家的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就算他的儿子，要承受他家业的。神说不，你自己本身所生的啊。所以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呼召呢，说是我要叫你成为大国，你的子孙要多起来，这是神的约。但是亚伯拉罕没有信心，一步一步的神引导他，最后呢在15的时候叫他出去数算众星，你能数得过来吗？他说你的子孙将要如天上的星那样多。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那是因信称义的开始啊。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一步一步的立约，一步一步清楚到什么时候立约呢？最后有割礼立约啊，这是一步一步的。先是讲要赐子孙，亚伯拉罕不明白，以为以利以谢以利以谢要生的。但以后呢不是，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是。他就去从撒拉，从夏甲得了一个儿子，就是以实玛利。神说还是不对，你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儿子。所以最后呢神应许亚伯拉罕99的时候，那他就得了一个儿子，100得了儿子，那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啊！他自己生意已经断绝，但是神叫他从已死的身体又生出子孙来，而且说呢像海边的沙，像天上的星。当以撒长大的时候，神就要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以撒凭着信心去献。当然神没有真的叫他献，就用羊，一个羊羔，一个羊啊，公羊，一个公羊代替了以撒。所以呢神说你既行了这事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不留下不给我的，所以我要跟你立约，论子孙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论福赐大福给你。这是亚伯拉罕约。那个亚伯拉罕约外面具体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行割礼啊，行割礼是外面具体的约，但这个割礼所表明的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。所以呢凡是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以后的后代都要受割礼，若不受割礼要从民中剪除，这是神跟他子民立约的记号。那这个呢称作亚伯拉罕约。但是这个约呢也是给了以撒雅各的啊，希伯来书说同盟一个应许，同一个约。他不仅跟亚伯拉罕以色列百姓立约，也跟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。这件事情记在出埃及记19，就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西乃山立约。那一天神呼召摩西呢带着几个年轻人在山上面啊，这个长老都上山了，然后呢这个少年人就宰了牲畜啊，这个立约啊，神把10诫命给他，在约书上面呢撒上血，就说这是跟你们立约的记号，因为凡物凡事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借着血罪就不能赦免啊。所以呢立了约，这个立约就是神跟以色列整个民族立的约。那这个约是什么呢？这个约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人所了解的10诫命啊，在那里10诫命主要的这个其实不只是10诫命啊，而是全套的律法，包括什么刑事法、民事法、道德律啊。除了有礼仪，这个祭祀的法律、祭祀律法之外，还有刑事、民事跟伦理法，所以这是相当完整的一套律法。那这个律法中间呢，这个一般人我们就说以色列人从此进入律法的时代，因为19里面神曾经对摩西说啊，我把你们如同老鹰带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那时候以色列百姓自己觉得很了不起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哟。这个恩典的约，他们约都是出于恩典，他们自己以为比亚当了不起，比任何的他们祖先了不起，说我们要遵行，好，遵行试试看吧。那所以神就给他们律法的约，他们以后证明并不能遵行啊。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律法怎么来的。那么整个的说啊，包括这个亲近神的条例、侍奉神的条例啊，包括刑事律、包括民事律跟道德律。假如一句概括性的话来说呢，什么叫律法的意义呢？ 就是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你守着律法可以，神说你是公义的啊。你如果能遵行，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，这是律法的精神啊。但是呢，神并不是喜欢献祭，因为献祭是为了过犯所预备的。当人犯罪以后呢，就借着祭司献祭，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。但是神并不乐意要这些祭物，这些祭物对神来讲没有意义，神也不是需要靠这些祭物来养活自己，不是的，根本不是。神不喜欢献祭，仍然乐意施恩，所以呢，他借着撒母耳向扫罗宣告，这里我漏了很多了啊，跳过很多时间呢。这里的当中发生事情呢，不仅他们出埃及进到迦南之后呢，这个刚开始士师时代450年，然后呢起来的扫罗，扫罗是他们中间神所高立的，借着撒母耳高立的头一君王。但是扫罗呢不能等待，他自己去献祭，所以撒母耳，神就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说什么？他说这个耶和华喜爱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在守律法的这个时代，在以律法为中心的以色列人生活中间，撒母耳说了一句超乎时代的话。他告诉我们，神的告，当然是因为神启示他，撒母耳是先知，告诉以色列百姓，神并不是要缺少祭物啊。以后在马拉基书也在说了，他并不缺少什么，像人要用什么服侍他。而且呢，他说并不喜欢献祭，他说这个耶和华喜爱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所以听命献于圣祭。献祭啊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一个人只会献祭赔偿啊，你想，我们用今天律法来说，比如你开车，你很有钱，你不在乎罚款啊，现在罚的蛮贵的，开车罚款一下动不动200块钱啊。你说我有钱，多少钱呢？不止200了，300多。哎，我还好，很久没有吃 ticket 的啊，不要吃 ticket， 希望不要。那你如果付得起，你说不要紧，付款就好。你付了两三次了以后，你的保险费就增加，你说不要紧，保险费我也付得起，继续搞，可以吗？你这样子很聪明吗？律法的意思，这个警察抓你是为了安全，你这样多搞，而且说明有一天真的很撞车了，大车祸，性命都丢掉。所以并不是真正是警察局，当然现在很腐败哈，也是钱不够了，就多罚你罚款，这个政府可以运转啊。你一个人犯罪呢，大家可以少付一点钱，大家日子好过一点，当然不是意思哈。所以你知道，律法的精神并不是为了惩罚，是为了叫人知所遵行。所以献祭的意义，既然是为过犯献上的，神并不要人犯罪。不过若是犯罪，有补救的办法啊，就是罚款，就是献祭，一样的意思 ，restitution。对吧，你罚款也是 restitution 啊，是一种补偿。所以呢，这里所讲的情形，这个撒母耳讲太清楚了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，这是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所说的话。所以从这里你看见立约的精神啊，不是为了要叫我们多去献祭。所以呢，在扫罗身上，神没有找到那个甘心乐意顺服的人，他找到一个人合他心意的，就是大卫。他跟大卫立约，跟大卫立约呢，是在撒母耳记下7章16节。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大卫要献祭、要献殿的、要献堂的时候，要建圣殿的时候，他有意思要为耶和华建殿。但是神借着先知拿单对他说：“你不能为我建殿，因为你杀人流血太多。”所以呢，他要他的儿子所罗门献殿。在献殿的时候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拿单不仅传告了神的话，不许献殿，神有一个积极的话，他说呢，我要为你建立家室。这个家室啊，跟圣殿房子是一件事情，一个在希伯来文的是一个字 bet 啊 ，bet 就是家的意思，也可以翻作殿啊。神住的地方就是殿，人住的地方就是家。他说他要为神造个家，神说慢慢来，我为你建立家室。啊，我要为你纪念家事。他说，而且呢，你的儿子，你永不缺人做你的国位。当然，所以你看，大卫凡事遵行神的旨意，神跟他立约。当然，因为以后大卫的子孙不孝，不肯遵行神的旨意，以后大卫立约也没有遵行，也坏了啊。所以这里呢，神跟以色列家和犹大所立立约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刚才我们读耶利米说，是神跟以色列家和犹大所立立约，不是 大卫立约，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大卫立约呢没有作废，以色列人跟犹大人那是指的摩西立约啊，他们因为背约耶利米31章所说的作废了，但是呢跟大卫家的约永不取消。怎么办呢？大卫不是王朝已经完了吗？一方面他借着耶利米宣告另立新约，另一方面在日子满足，借着耶稣基督把大卫立约重新建立。所以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读到说，我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大卫的家呢，大卫的帐幕已经倒塌了，但是没有废掉，重建啊。所以呢新约不仅是恢复了摩西立约，也是恢复了大卫立约。大卫立约是永约，不能废掉的。所以这个观念呢，大卫立约没有新约旧约的问题，因为他所提到的是弥赛亚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